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我们的那个象形的人生，象形人生之歌第八讲。我们讲到诗篇103篇，诗篇103篇大家都很熟啊，是一个象形之诗啊，这个感恩之诗，感恩之诗。像我们的人生，越感恩越有恩，越感恩越有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圣经说凡事谢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很多的风浪，我们经过很多的冲击，我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也但愿你们，他说，我们有出人意外的意外的问题，对不起，对不起，我要关掉声音重新再录一次吧感谢神没关系，就这样的，这个就是出人意外的，所以我相信，神的恩是够用的。我常常都说，人会错，神不会错的。人会错，神不会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渺小的。当你以为你自己能掌管一切，实际上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你手里。如何能看透人生，你才能活得自在，活得有力量？甚至有时候，我们心中是需要一份的感恩，一份的平安。所以我要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要给你们一首诗歌，就是那个记号，恩典的记号。但愿你跟我一起来承认我们的渺小。
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
认识神的伟大， 天上的圣心对着你说话，神都看见了。
我所有真诚，
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心珍惜我的需要，透过地路有海上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让我紧紧拥抱，多想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让我不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年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
哈利路亚。
让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悲伤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哈利路亚，感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的渺小，宣告你的伟大。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深深的谦卑，俯伏在你面前。我们算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们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再去感受啊，宇宙的伟大，你的伟大，也承认我的渺小。我们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主若许我，我就做这事。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再去把主权归给你，再去把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的心中有主，眼中有神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一个目中无人的人啊，更不可以做一个目中无神只有自己的人。谢谢你恩典的记号啊，让我们知道一生中都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我们再去感恩，愿你给我们越感恩知恩，感恩越有恩，你的恩典满满的临到我们啊，课堂上每一个弟兄姐妹，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在圣经中最懂得感恩的你知道是谁？在圣经中最懂得感恩的我相信是大卫。大卫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又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人生不是没有风浪，大卫人生都很多风浪。大卫是一个勇士，是一个战士，他一直在风浪中，在征战中，但大卫有一个特别的，他就是懂得感恩，懂得为神建立居所。大卫是一个为神寻找居所的人，在诗篇132篇，他说：“我若不为神，还没为神找到他的居所，我就不睡觉，我也不下我的床榻。”所以大卫说：“我渴望与神有能力的约柜。” 一同进入他的安息之所。弟兄姐妹，这样爱神的人，愿意与神一起进入他安息的居所，这个是大卫。我但愿你也一样，神的恩与我们同在，神恩与我们同在。我后面这幅画是一个小孩子在举手摸那个泡沫。我告诉你，神每一个恩典都像这些水泡你拿到了就在你的手里，你拿不到了就飘走了。但是你放心，神一直在吹吹吹吹吹吹很多出来，吹很多很多，没想到那么多。所以我们这一路来，我感觉到真的恩典满满。我们这次叫神逼着我们离开上海，不给我们去新加坡，要我们到意大利，我们一路都看到奇妙的事情。甚至我们发现我们下一站去罗马，我们顺服神，居然感动一个姐妹，她给我们买票去罗马，然后给我们订酒店，然后回程去米兰的去车票都买好。她不是买普通座，她是买那个商务座。然后我知道，也看到他生命中也有突破，有一些奇妙的事情，祷告多年的神居然在这些时候给他，我们就觉得啊，神啊，这次真的看到恩典满满，恩典的字号。我是给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过喜阴幽谷的人，所以他们爱我是因为我跟他们同行。同样，大卫他感恩跟我们不一样。他对神的赞美跟我们不一样，他是跟神经过喜阴幽谷的。同样，你跟我的关系，若我们没有真正同行，在他们人生的低谷，今天如何爬上来？我们前天去一个大酒店吃饭，哦，那个姐妹咔咔咔在笑，声音可大了。我之前还担忧他带我去巴西游泳，很潮的那个地方，最后他说我带你们去威尼斯一个我最喜欢的餐厅，哇，安静到不得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为忧虑，神安排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但愿你们也真的是能感觉到神为你们所安排的不单是你，他是要你们意外惊喜，还有他要你跟那些人同行，经过人生的喜阴幽谷，以后他们爬到高峰高山，他们把你当作不是普通人，你是一个与他一同经历人生风浪的那种关系。不简单，你跟我一起同行在课堂上，跟你跟我一起同行在人生那个突破当中是两回事。所以我没有做什么大事工，不是没有做过，但是现在神说事工不能救人，他现在让我跟我师母去找那些特别的人，与他们同行，帮助他们生命找到神的方向，然后他们在神面前有突破，然后他们有新的力量，最重要他们就有他们的命定。我感觉今天用诗篇103篇是要让你知道，你要进入神给你的命定，神所命定的必然成就，但你没有留意，他没法带你进去，他也不会勉强你，你只是走远一点的路。有一个小孩子4岁他讲了一番话，说人生没有对和错的路，只有远和近的路。4岁的时候讲这个话，哇，多厉害啊！人生没有对或错的路，只有远还是近的路。然后他前面那个表哥开着摩托，然后就跟他说，待了1分钟还不懂得回应，最后回应说，嗯，条条大路通罗马，表弟你是对的，现在听不懂。我想你们听懂吗？19号。人生若常常想啊，走错啦，走对啦，走错了走对了，走错了很难过了，实际上没有了。若你知道，只要你再付代价，你总会走回头的，对不对？只是路远一点。弯路，但是没有对和错，只有远还是近。若你走对了就近一点，同样神的命定都一样。今天也许你在浪费神的时候你就走得远一点咯，你自我大一点，神都没你办法，就陪着你走。 所以最近我在中国国内做了很多服饰，我们在国内做的不能告诉人，因为就会也麻烦一点的。所以不要问我你在做什么啊、我说我陪着那些企业家，鼓励一些的侍奉主的弟兄姐妹，一点都不能多说啊，对不对？要保护他们。但是我相信，我只讲一句话：陪着走，看着办。我们的 Grace， 你陪着孩子都这样，对不对？不能搂他们的，只能陪着走，看着办。我们是看着我们办，他是我们现在是我是陪着他们走，看着上帝的旨意去办，陪着走，看着办。我发现我们现在去做生命的工作，你真的只能陪着走，看着办，你不能勉强他，你也不能独裁的去对他，因为这样他就得不到赏赐。上帝是回应信心的神，他不愿意我们去勉强别人去得福，因为他没赏赐，他的信心还没到那个高度，过了也不是他过，就他信心不到，他过了就遇到更大麻烦。如果他自己的信心过，他成长了就能蒙受后面的福气，但信心还没到，你推他上去，他就会埋怨你，他就会担惊受怕，因为信心还没有提升。所以弟兄姐妹啊，不是神不祝福你，也不是神特别恩待华牧师、王师母给他们去这个地方，我都是渐渐兢兢祷告，然后看到神自己来成就。我在说，神对我们的生命也是陪着走，看着办，陪着走，看着办。他看我们的愿意有多少，他能给我们多少恩典。信心是需要成长，然后你才有一个容量，才有这种能力承接主的恩典。要不然恩典来了，你没有信心成就，天天在抱怨。以色列进入迦南就是这样的，在那个加底西巴利亚，十二个探子探完以后，十个探子说不能进，里面有吞吃人的土地，那个是巨人，好可怕。然后那些以色列人就抱怨、埋怨、哭啊闹。明明是恩典，靠着神就是恩典。所以约书亚、加拉说，神又帮助我们，他们是我们的面包，就是我们的食物。保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了，这个完全是从神的角度去看。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不是神不给恩典给你，是你有没有预备好，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真的知恩感恩，在一些困难当中你宣告，这个不是我的麻烦，是神的麻烦，这个不是我的烦恼，是神的烦恼，是他带我来接你的。所以就是帮助你，帮助我。今天从诗篇103篇，我们去学习大卫感恩的心，大卫感恩赞美。大卫一生中最伟大的工作啊，是预备圣殿的材料啊。事实上最伟大是迎接约柜，你要建立大卫的帐幕。大卫帐幕里面没有限制，只有赞美，约柜跟赞美，限制不是重点。当时还有那个畸变，那个撒摩尔他的那个他们那个祭坛啊，会幕还是在那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神要在你生命中给一个新的恩典，新的祝福啊，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就透过诗篇103篇，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恩典。来，我们就看今天的我们的讲义。感谢主，哈利路亚。越感恩越有恩，愿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者，像大卫一样。谢赞美主。好，今天是上行者生命之歌的第八篇，诗篇103篇，恩向加恩的人生。我们不要求恩，只是有蒙恩的人生，蒙恩只够自己用，总有一天你会抱怨，因为人没满足啊，人对自己所得的永远没有满足。所以诗篇103篇，恩向加恩的人生是需要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赐恩的主，不要抓着恩典，要抓着那个赐恩的主。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出埃及记，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传流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子子直到三世代。这个是摩西在神面前领受神是怎么样的神为什么我要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用这种神的本性、神的伟大、大卫所认识的神摩西所认识的神来看诗篇103篇。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神，但是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公义的、很公义的神。是一个为追讨罪恶的神。所以你要知道，若你不知道神是公义的、可怕的，他怜悯你、赦免你，你不觉得这个是一种值得感恩的。所以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是追讨罪的神，然后他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受的罪神算我们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用这节圣经，摩西所宣告的神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怜悯是一种对你的一种同情啊，对你一种体恤。恩典是超过公平的，不是以因果来定，是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然后神是公义的，他会发怒的，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万人传流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所以求神帮助我，帮助你，我们要认识大卫的神。所以大卫在受神的公义，对大卫有什么意思？就是当他受委屈给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如何平衡自己的内心？神是公义的，总有一天他会为他追讨，总有一天在神的时候，神会完成他对我的应许，我成为王。就你们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神带我们走的路没有说一帆风顺，大卫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他成王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很喜欢诗篇103篇，因为它有认罪的部分，它有赦罪的部分，有感恩。神为什么会赦免我们？在诗篇103篇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诗篇103篇跟诗篇130篇一个103一个130都是跟我们认罪蒙赦罪的有关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大卫他经历这个神是公义的，当他公义的，大卫就可以相信总有一天会给平反，他现在可以饶恕，因为神是公义的。若神不是公义的，大卫就自己动手了，对不对？我自己来执行公义。所以当你有时候觉得你要自己以暴易暴，你就是对神的公义没有信心。今天你要用罗马书12章，你善良胜过邪恶，你是需要对神的公义、对神的慈爱有正确的认识。诗篇103篇是我栽培新朋友的时候，每当读到这篇诗篇，他们觉得哎呦，这个神太好了他很喜欢这样的神。好，我们一起来就诗篇103篇，耶和华我们的神总共他有22节，我们会分成四段来去分享总共有诗篇103篇的第一段1到5节，神是医治拯救的神。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业，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为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大卫在这里他感恩，他说我的心啊，就是他里面的人，大卫自己对自己里面的人说，你要称颂耶和华，都是向他感恩赞美，他的名叫做称颂。你要大卫很特别，他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思，我的灵魂，我的心肝脾肺，我里面的所有的一念都不能在黑暗中，都要称颂他的圣名。当你这样就是向神开放，我里面又有什么部分给仇敌蒙蔽的，我里面有什么地方不能称颂耶和华的，我就犯罪了。我在说分别为圣，与神的关系是一种分别为圣，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弟兄姐妹，你里面有没有留下一些地方不称颂神？你里面还你有没有留下一些地方还在抱怨神，不相信神，又有这个黑暗最后会吞噬你？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两次宣告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会抱怨神？为什么会进入死因幽谷？为什么人生会有内心的低潮？就我们忘记了。所以不可忘记，忘记我们基督徒蒙的恩比犹太人多，犹太蒙恩一点点，一生守着律法，所以他们也许比我们更好，我们蒙的恩比他们大的太多了，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但是我们却在常常忘记了。好像小孩子忘恩负义，你买一个小小东西给他玩，他最后把你踢在一旁，你要插手帮助他，不要碰，我自己来。弟兄姐妹，生命靠你的能力能做什么好事？神给你恩典，你今天有没有感恩，愿意分享你的人生，让神也在你生命中找到满足感？怎么样的小孩子，怎么样的儿女会让爸爸妈妈满足？就是感恩的，懂得感恩，在人面前赞美自己父母，感恩自己父母，是父母最满足的。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就一起来再读一遍好吗？什么恩典是神我们有纪念的恩惠？恩惠是别人看得到的一个恩典啊，就是神他赦免你一切的罪业，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是大卫对自己的内心这样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是你的所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里是三幅图画，一个遇到神的神为第一个赦免他的罪业，医治他的疾病。好奇怪，大卫我相信他里面看到的是一个犯罪不愿意悔改啊，骨头枯干的人，然后那天那边病了以后很忧虑啊，好像每天都患病怄气。第一个图画是这样，然后他大卫看到的，神赦免你一切的罪业，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神曾经这样做，神也曾经一定会这样做。神是免罪医治的神。人最无助的就是病，英雄最怕什么？病来磨。所以在这里我相信人面对罪也是这样无助的，有谁能帮助你脱离罪和在病中得安慰？只有神。所以他赦免你一切的罪业，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变成一个健康人，对不对？然后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大卫写了这句话，他跟神的关系不是简单，他经过很多扫罗的追杀，在外邦腓力斯人的地方啊，给那个王啊很危险啊，所以他说神救赎了他的命啊，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就在你头上有仁爱和慈悲，这是上帝的仁爱和慈悲在你的身上，你也活出仁爱和慈悲，这是你生命中有仁爱和慈悲。这个话很难解释啊，这个话很难解释，我们只能若说神怜悯你，救你，然后重建你的生命。一个曾经患病，曾经在罪恶中打滚的人，是生命很低的，然后他得到谢罪，得到医治，然后啊，在他身上他有反败为胜的恩膏，他有仁爱慈悲的冠冕在他身上，这个人是能怜悯别人的，能帮助别人的啊，所以你要知道是一个更加健康的人。之前是从最终康复啊的赦免然后康复啊，这个人的生命不够丰盛，然后第四节讲到啊，他能在很多的危险当中靠着神得胜，然后他有仁爱和慈悲为冠冕，这种生命给重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仁爱和慈悲在你身上，让人看到你反照神的荣耀，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无论到哪里别人看到你就是有仁爱，就是有慈悲，在你的生命中满满的有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个也很荣耀，对不对？然后更美的大卫赞美感恩，是神不单止从最终把他救出来啊，从那个死亡边缘拯救，还让他生命带着别人羡慕的一种生命。神在第五节说，他用美物是你所愿得以知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常常认为神没有听祷告，事实上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说神用美物啊，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我们最近就经历了，对不对？加以卑斯山到威尼斯，我们也遇到很多 美好的事情啊。然后这里说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个是很美的一幅画，新的未来。一个要看未来乐观的人啊，他要相信有位赐恩典在他生命中，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神会把好东西给你，相信吗？阿门吗？相信吗？相信有就有，不相信啊，一定没有。神希望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你的信心提高了，然后你就甚至你的生命如因返老还童，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又有动力，越来生命中重新得力的。对未来，就像一个老鹰把身体的毛拔掉啊，然后脚趾那个钩那个脚也拔掉，然后到他啊，听说是40岁之后，他也尤其这样的拔掉，然后身体的每一个羽毛一根一根拔掉，然后他再生出来的新的脚，新的那个羽毛啊，然后他嘴一个钩也是新的，这个叫做如因返老还童。这是说一个新的能力，一种新的生命再次充满他。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感谢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弟兄姐妹，这三个你经历了没有？免罪医治，怜悯重建，新的未来，如因返老还童。我看到很多基督徒都经历，但也有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只有一大堆律法，一大堆应该，我觉得他们身上没有看到天父的仁爱，没有看到天父的慈悲，因为他们没有接受， 他们仍然死在律法当中，仍然在这个罗马书说啊，没有提着圣灵，他们就提着肉体，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轻易。那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啊，这个义因为肉体有所不能行啊，我们只能体贴圣灵啊。当我们体贴圣灵，我们内心顺服圣灵，神的义就按着圣灵落在我们身上。所以体贴肉体是死亡，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当你衡量你的生命是否活在主的丰盛当中，活在主的恩惠，丰盛的恩惠里，你就用这三条看，你有没有经历罪的赦免，有没有经历医治康复，有没有真的感觉到神在患难中会拯救你的，有在你身上别人都看到仁爱和慈悲的，然后你看你的未来，你是相信有一位赐恩的主与你同行，哇，美物使我所愿得以知足，让我余音烦恼还童。单单这三节圣经是圣经中最美的一个对神的相信，对神的宣告，是一种蒙恩的生命。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想，你就知道大卫为什么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灵。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盼望我们有一首诗歌啊，我在说你相信不一定得到，但你不信一定没有所以愿你都能相信。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就是我们聚会前听过的一首，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用这首诗歌来告诉你，我们要需要学会数算主的恩典，然后我们用信心宣告，也用信心来领受。哈利路亚啊！愿神帮助你。我们用这首诗歌介绍后面的大卫，第一个为自己生命的更新改变感恩，他是神活着的见证人，恩典的见证人。今天神不缺为他流泪的基督徒，但为他感恩的，反叫恩惠和慈爱的仁爱慈爱的基督徒太小了，太小了，比起定罪的很多。我们一起来感恩。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分罪孽，以致你疾病复原。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神要你蒙慈爱，蒙恩典。我们要做一个知恩才感恩的人。大卫知恩，大卫经历神很多真实的恩典。今天你敢把自己交给神吗？像大卫一样，在任何的苦境当中，他紧紧地依靠神。扫罗跟他都是王，扫罗遇到问题就背弃神，遇到利益就出卖神。所以你要做大卫，在任何的患难苦境中紧紧地跟随神，相信神必定有恩惠慈爱临到你。
轻松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治病复原，我的心
天父，你是公义又慈爱的，你会怜悯我们到永远。
你要何等的高，
我宣告
他的慈爱你何等的深，公义深
亘古，这是远古的远古，叫亘古，直到永远，永远是最后的最后最后的最后。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他是大卫的神，他是你的神。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大卫的神，你是我的神。我们愿意继续从大卫的诗篇来认识你这位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全能的神。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继续看这个诗篇，我们后面会更多的去思想。第一段我们说神是医治拯救的，所以我们要轻松他，我们要感恩神是恩下加恩。然后大卫就想到神除了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医治的神，他是在恩中同行的神。什么恩中？他想到耶和华是施行公义的，大卫的神是很平衡的，不是偏心偏帮。我们求的都是偏心，我们求神只要听我的，也不愿意听他。大卫的神是公义的，是施行公义的，为其受屈的人伸冤。在这个话，大卫就感觉到自己当年给扫罗诬陷，扫罗是一个很自私很小气量很小格局很小的人，在他手下，我相信我们知道最少600人是被扫罗无理的迫害，所以有600人在旷野去跟着大卫一起。然后大卫说神耶和华是什么？世界没有公义，但是神是施行公义的，为其受屈的人伸冤的神。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法则是一种原则，就是律法。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有一个解经家说，以色列为什么抱怨？他们不是不信神，他们是不喜欢神有能力却不帮助他。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他们只希望神无理的无条件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心想事成。这个是以色列人不晓得神的作为，他们知道摩西的法则却不了解神的法则。当若他们了解摩西所认识神是有怜悯有公义，不轻易发怒，这样丰盛慈爱，然后为千万人传流慈爱，但却是一个执行公义的追讨罪恶的神。以色列人只知道律法，却不知道神做事情的那个作为，他为什么这样做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今天我见到太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只为守律法不认识神，莫名其妙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不听祷告，不知道就回去再守律法。这个跟犹太没什么分别， 今天在以色列看到犹太人有两种，一种离开神，一种是很怕神，更多的律法。神是公义的，我不知在哪里犯错了，所以我要更公义，我要更守律法。他们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变成打就怕，撑就高兴，这个是一种最血气的跟神的关系。他们需要知道法则，法则就是原则，不是死守律法，不是神爱你你就开心，神不爱你就不开心。以色列人他们只晓得神的作为，不知道神的法则。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神是圣洁公义的，也是慈爱良善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有一个神学家说啊，他很生气，别人这样看他，把他看扁了啊，看得他很想得他很丑。然后神就对他说，如果他们知道真正的你是怎么样，他们更不尊重你，更不喜欢你。所以这个神学家就说，对对对对，像他们所说的比真实的我好多了，你同意吗？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你还常常希望常手指还是指着别人定别人的罪，常常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受委屈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你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丝毫不知道耶稣对你的怜悯有多大。神不审判你就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大卫的深深知道自己是犯罪的，自己是软弱的，所以他感恩一位慈爱的神与他同行。认识神的可怕，才知道神的可爱。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很多新朋友刚刚信主的，一看到这个就很喜欢。我们一起来再读好吗？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会责备，他不会长久，也不会永远怀怒，把你置诸死地。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有没有经历这句话？第十节就是耶稣基督。有人说弥赛亚耶稣就做了这个事情，完成了这个诗篇103篇第8到第10节所说的。像旧约神已经有了啊，约拿去到利尼微，神要他爱他的仇敌。利尼微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很可恶的一个民族，一个城，一个刀城啊，神也怜悯他们，左右手不会分。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真的要主面前求怜悯。我们今天的我是和成为何等样的人，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你有什么好骄傲？我有什么可骄傲？又不是神怜悯我们成为今天这样的人啊，我们都是神的恩典。你们为什么骄傲，仿佛不是领受的？若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好骄傲？弟兄姐妹，直到今天，我也不是完美的人，我会有软弱，我也会抱怨，我也会跟神争了五次，一定要去新加坡。我有我的意，我有一个婚礼要去，我有我要做的事情，合情合理要做的。神不跟你讲道理，他说我要你去意大利，我有要该收的荣耀，我有要你去见证我的荣耀，我要你去带来突破。今天我就为我们住的这个旅馆的我的朋友，我跟他们一起来思想一个未来的可能，也是一个突破。感谢赞美主，因为我真的到一个地方，神就预备一个突破。你到了就有突破，去还是不去？就不去，去，送礼物。我为你们祷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是有丰盛的慈爱。 他没有按你的罪业报应你，是因为他要用你，他要让你在你身上看到一位有公义又慈爱，但是一位爱你的神，他能用你来去改变别人的生命，用你来送礼物。恩中同行是这个意思，他无限的赦免，是为要你站在他面前，成为他的同行，表达他对你的恩，也要让你成为施恩的管道。神为什么没有按你的罪过待你，没有按你的罪业报应你，是因为他要用你。当你这样坏，这样不好，你都感觉到主怜悯，你就跟那些认为自己不好的告诉他，连我这样的罪魁上帝都饶恕了，你应该相信他会饶恕你。这个是谁说的？保罗说的。今天同样你要知道你成为何等样的，不是出于你的虔诚。大卫这里没有提过他的虔诚，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提到他对神的忠心？没有。他只是觉得按神的公义，我需要的是怜悯和恩典。所以这里有三个主。第八节，他是怜悯的主，不轻易发怒，叫丰盛的慈爱。他宽容的主，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与圣洁的神同行是一个可怕的事情。神的圣洁，你有什么资格跟他同行？他最重要，他看到你跌跌碰碰成长，他是恩赦的主，恩典赦免的主。就像以弗所说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神是在恩中与我们同行。我再说为什么要无条件赦免你的罪。我们接受是无条件，耶稣付出极重的代价。他是要我们与他同行。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转化重生。若你信主只等到天堂，只等死将来天堂，我告诉你，你太亏欠他的恩典。他要你在今生能宣告解十一节到十四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哈。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要多远，不要让罪追上我们。父亲怎么样怜恤怜悯又体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然后十四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不过是尘土，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尘土。这句话已经把我们的有限，把我们的无能说得清清楚楚。你只不过是尘土，你今天成为有信心蒙人得人的尊重，你成为神施恩的器皿，祷告就有恩告有能力，你有什么资格骄傲？所有都不是你的，对不对？所有都是他自己把你没有的给你。弟兄姐妹，我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我的辅导，我是一个做专业辅导的，我是一个赞美很好的，敬拜很好的，我讲话也蛮幽默的，我讲到好，敬拜好，辅导也好，看人看得很准，我认为。但是后来慢慢成长，走进圣灵的同行里面，与天使同工，我发现神不用我讲道，不用我敬拜，也不用我那个辅导，他让我闭上眼睛为人祷告，讲道之后为人祷告，闭上眼睛灵里感觉到对方的生命跟我眼睛看的不一样，后来发现闭上眼睛的才准。弟兄姐妹，神是什么意思？他说不要我骄傲，他不要用我的能力，要用我没有的能力，是用我领受的能力，让我没得骄傲。 我没法不自卑，眼睛看的以为对的，闭上眼睛一摸一祷告完全相反，最后是我问对方闭上眼睛对还是打开眼睛对，闭上眼睛对全对。神不用我的能力，他要用他的能力，用我没有的，我这样才能真正把完全的荣耀归给他。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要学习，不要再靠你的能力。神说我不要用你的能力，用你的能力，一天用你的能力，你还能骄傲，你要求神给你那个你没有的能力，用他的能力去荣耀他的名。那在这里大前提是你要提升，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天离地无限的高。当我们真的要去做敬畏神啊，我要认识神，神说你要知道你跟我的距离是天离地那么高，但是我的慈爱像你这样敬畏我的人也是何等的高。你领受的一个是没法形容的一个慈爱，所以你的生命应该被提升。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你要成为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你要提升提升。所以后面第十三节说父亲怎么怜恤他的女儿女，耶和华就怎么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敬畏他的人，我们他给我们的慈爱就天离地那么高，我们能提升。我们要重生跟他的关系，进入一个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但你能做的不是爱他，你爱不了。神要求的爱很高，我不敢说我爱神。我告诉你，为了耶稣爱我们那个爱，你有给到神吗？给不到。我只常常听弟兄姐妹说，我只敢说我敬畏他，我不敢不想让他难过。这个叫敬畏，这个不是 fear， 英文是 fear， 是惧怕。惧怕你形容不了这个敬畏啊，敬畏是一种不好意思，这个不愿意让他再难过，这个叫做敬畏。是受恩太多，不想再让对方失望，这个才是敬畏。是一种关系，是亲密到你不想破坏他，是一种尊重，这个叫做敬畏。神如何做成这种敬畏他的人？他是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要多远。他要洁净你，他要把你的生命从你的罪中抽出来。我想问东离西有多远，宇宙的东离西有多远，地球是转回来的，是东离西是这样，宇宙的东离西是无限远，对不对？所以从地往上，地球往外一直去，天离地，天是宇宙的边缘，无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真的他希望用他的慈爱给那些敬畏他的人啊，让他们的生命远离罪恶，想都想不起来，找都找不回来，不要天天在哪里认罪认罪，天天哪里控告自己。我在说主耶稣已经死了，你该受的刑罚，该受的那个收入，他已经付了代价。你再自己去打自己，控告自己，天天忧愁，这个有用吗？你只是自己救自己，你跟犹大是没分别的。你应该像彼得一样，到主面前坦然无惧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样的人死不了的。所以父亲怎么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么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在旧约最亲密的就是父子夫妻的关系，在新约就是救主跟我们的关系，他给我们的是跟天父的父子关系。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虽然你信主了，你今天仍然是个罪人。我告诉你，在你的本体，你仍然是个尘土，仍然是个每天所思所想都得罪神的人。什么叫得罪神？就是不满神的旨意啊，就是不重红心，没有达到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这样渺小的人都不知道神在想什么，神在有没有跟我讲话，我都不知道的，自己怎么可能不犯罪，怎么可能是一个没罪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地位上没罪，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仍然在罪中，仍然在尘土中，我们仍然是尘土，一天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仍然是个天天得罪神的。但是因为有怜悯有恩典，神帮助我们不断成长，不断蒙恩典，不断每天经历主的洗净。所以这个是一种重生的关系。我告诉你，重生是一点，但是是每天经历新生的能力。每天你是尘土，但是一个属灵人，尘土跟属灵人每天都在你身上。体贴肉体就是尘土，犯罪犯到你自己都想不到了，我们里面有个叛逆的我。体贴圣灵就是一个神的儿女，在圣灵里面律法写在你心里，你是一个蒙恩显出神荣耀轻易的人，你是一个没罪的人。所以在肉体里面，我们体贴肉体就是犯罪，就是死亡。体贴圣灵，我们在义中，在基督的义里，在圣灵的主权底下，他是主，他来负责任。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你们知道，你永远是尘土，他永远啊，就是那个赐恩的灵，万军的耶和华，他是你的父亲。你要活出蒙慈爱的儿女，你要转化，你要重生。第一个是要敬畏神，他就会让慈爱跟父爱啊赐给你，连续你。第二个，你要接受神的帮助，离罪宽广。一个离开罪的人心就宽广，也会饶恕别人，也会宽恕别人。弟兄姐妹，这样你要永远，我常常认罪都看到这个诗篇，特别十四节，因为他知道我的本体，知道试炼我不过是尘土。有时候我知道很多真理我做不到，我犯罪，故意犯罪，然后我认罪的时候我真的不能饶恕自己。但圣灵却说，你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嘞，离开了圣灵什么都做不了。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谦卑。你转化重生了没有？我相信大卫经历过，虽然他没有重生，他是真的感觉到天父的慈爱，他能享受蒙慈爱的儿女，也承认自己的有限。无论他经历多少的恩典，圣灵的大能，神的大能，他仍然是个软弱的人。所以我很喜欢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试炼我们不过是尘土。尘土想起亚当，对不对？就那个第一个亚当犯罪的那个。耶稣是复活以后给我们一个属天的身体，愿我们白白的领受，也愿意宣告神的体恤。好，第四段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到十八节，是踊跃的同在。这里大卫做一个比较，世人跟我们有什么分别，敬畏耶和华的不敬畏耶和华的有什么分别。我们一起来读。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旷如野地的话，话好像非常繁茂，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短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遵行他的人。而遵行的人，一个是短暂，一个是永恒，一个是繁盛发旺于野地的话。今天我们不是看到那些不信主的人，哇，很兴旺哦，我们都好像很受苦。但是神说，经风一吹，这个是一种南风、东风，是很热的风，沙漠来的风，一吹就枯干了，最后变成枯萎，原地那个土地都不认识它。所以你们，这个是短暂。然后那些敬畏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对我们这些人，大卫的子孙，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归于子子孙孙。所以感谢神，当我们敬畏神，好像很吃亏很笨啊，好像在这世上不熟悉这些人，但是你的公义会归于子子孙孙。我看到那些不择手段赚钱的人，他们的后裔不会好的，因为他们跟他们合作都是坏人，这些坏人会围着他们那个家族啊来赚，只有他的后裔，他的儿子，他的孙，都会按着这些坏人有机会落在毁灭当中。所以你今天的公义，今天的正直，是对你的子子孙孙在神面前种了一个恩典，种什么收什么。你不要以为别人那些犯罪的人他们好兴旺，但是神说他们是短暂的，他们的后裔神会追讨他们，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大卫在这里是表达神是以永约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尽管知道今天就算你今生吃亏的，你的后裔还会蒙福的，还会按着你的这种对神的尊重，对神的专心跟随，你的后裔，你守那个约啊，他会祝福你的后裔。所以他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奉训词而遵行的人，就能帮助你。你愿意，你的家族是短暂的，你眼前的刹那光辉，还是你愿意永恒？都会在这里说，我的心爱的也称颂耶和华，神给我们是永远的约，是永远同在的神。阿们吗？要短暂还是永远？永远这个都是基督徒的一个挑战。眼前的风光还是永远看不见的祝福，所见的是短暂的，不见的是永恒的。阿们。所以最后大卫在最后他宣告，万物都要称颂，万物都要称颂啊！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国统管万有。原文是国啊，不是全名，他的国统管万有，万军的耶和华，听从他命令的，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诸君的，就是以色列民与他有约的，做他的仆役的，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这里有三种诸君、仆役、行他所喜悦的啊，就是所有属神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没有一个到神面前是不需要称颂神的，神真的值得我们称颂。然后最后他说，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就是所有受造之物，在他所治理的各处，就是全世界所看得见的地方，都要称颂耶和华。然后大卫再去跟自己的心立约，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大卫这一篇诗篇是拉着整个宇宙一起来赞美神，带着整个宇宙来感恩。他认为所有受造之物的存在是为了见证神的荣耀。我今天我为你们求，盼望你们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到每一个地方都看到神的恩惠在你所爱的人身上，然后你是一个送礼物的人。无论你到哪里，哪里就有突破，到哪里都带来一个 big flow， 那个神的恩典下来，也兼顾那些敬畏神的人，享受慈爱的人。撒旦会来偷窃、杀害、毁坏的，把神明明给你的，让你疑惑不敢接，生命也没有提升，却又不敢进入恩典。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做这种送礼物的人。心中最重要的要像大卫一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你要成为一个知恩感恩啊，又报恩的人，像大卫。所以我们里里外外都是主的，阿们。 我们要成为一个恩相加恩的人，剩下里里外外宣告都是主的，在恩中与神同行，万物要与我一同感恩，因为神竟恩待渺小如我的人。我这个人是尘土，神居然恩待我这个渺小于尘土的。所以姐妹，今天是否愿意凭信心像大卫一样说，神啊，我的人生是一个蒙医治蒙拯救的人生，是个恩中与你同行的人生，是个转化重生经历你无限恩典的人生，是个跟你立约永远同在的人生，是一个看到邀请万物见证你荣耀轻松你的一个人生。所以弟兄姐妹，里里外外都是主的，在恩中与主同行啊，万物都要与我们一同感恩。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尘土，尘土在主的恩中继续仰望。我相信神如何用我，也会同样用你，但是他需要的是谨守遵行信而顺服的人。神要你成为见证人，神要你成为一个无论到哪里啊，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的人。连我现在要学的，这些不是去我要去的啊地方，是我要去神要我去的地方。我们在意大利啊，有一个弟兄在深圳，一个年轻人，他想要受神的感动，他洗礼不到一年啊，他说意大利有预备，意大利有预备。所以感谢神啊，让我们再次到神面前感恩。我们要用一首诗歌啊，恩典的记号。我在说，我们仍然是渺小的人，仍然是一个啊没有力量做好事的人。我们真的需要到神面前宣告，我们要感恩啊！要不我们唱一首《谢谢你》吧，谢谢你，是一首宣告你是神永远最爱的宝贝。今天我们要知恩，神施了什么恩给你，要知恩，要深深的感恩，你才真正的懂得报恩。用这首《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回应。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称谢称颂耶和华，因为他以厚恩待我。做了103篇的预言，他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慈爱，不以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连我们该受伤的悲伤悲，他都来代替。
我的
主要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脱下我们的惭愧，我们是蒙恩轻松你的人，
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
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活在尘土一样的生命中，谢谢你圣灵的大能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蒙恩的器皿，成为施恩的管道。谢谢你，我们成为何等样人都是恩典。
要是你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到神你的面前，
把你的心完全敞开，
敞开我的心，
让他的爱来浇灌你。
是的，
心里面每一个角落
来充满我，你的爱来充满我每一个角落。
让耶稣对你的心你的灵来说一句话，
主啊，这样愿意等候你，这样安静敞开心的人，你能对他恩相加恩，对他知恩感恩，他愿意报恩。
谢谢你洗去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
帮助我转化，软化重生，
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权，
帮助我往前看，你以仁爱慈悲为我的冠冕，我相信你以美物使我所愿得以知足，我不再活在我的罪中，我要宣告你是以为美物使我所愿得以知足的神，前面的道路有你同行，永远的同行。你是不断洗净我罪的神，你不会永远怀怒。哈利路亚。
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
天父永远最爱的宝贝，
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的宝贝。
你是天父的宝贝吗？我是，你是吗？
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
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凡所到几处都成为祝福的人，你要像大卫成为一个施恩的器皿，成为福杯满溢的人，你需要成为天父的宝贝，你需要先成为天父的宝贝，你才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才有真实的信心，成为一个施恩的管道，福杯满溢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首谢谢你的诗歌里，在这个诗篇103篇里面跟你立一个永约，就是你是以丰盛的慈爱与我们同在的神，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你不长久责备，你不永远怀怒，让你与你同行的我们就是尘土，我们是很那么容易的惹毛你，那么容易的冒犯你，但你不计较这个，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我们谢谢你，你只要我们做敬畏你的人，做你喜悦的事情的人，那你叫天离地多少多高啊？你那些敬畏你的人，你对他的慈爱就有多大，然后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罪离我们有多远，然后你说你怜恤我们像儿女，是因为我们是敬畏你的人，如果怜恤那些敬畏你的人，就像父亲怜恤他的儿女。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再次立约，我们要效法大卫，不是做一个白白受恩典的人，是做一个愿意敬畏你生命中把软弱带到你面前，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让别人看到你的恩惠，看到你仁爱慈悲做我们的冠冕，在我们身上不见于人只见耶稣，也让他们看到我是蒙慈爱的儿女，也让我们不要羡慕世人，他们都是金风一吹 并归无有的，我们是跟你永远同在的，哈利路亚。我们的虔诚，我们的公义会归到我们的子子孙孙身上的，哈利路亚。所以恩赐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你像整，你是整个宇宙的大君王，你不能说的不算，哈利路亚。所以今天跟你立约的有福了，我们课堂上五十多个人要到你面前来宣告，我要跟你立约，我要凡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你的名，我要宣告你是与我有永远的神，我要像大卫一样这样与你同行，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安慰，也真实的看到你使我如因返老还童。哈利路亚，赞美主，听我们祷告，祝福临到每一个与你有约的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圣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